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民众呼吁战狼，中国护照救不了被拐骗的国人。中国演员王星被拐骗到缅甸电诈员事件呢，揭开了海外陷入电诈欺骗的中国人遭受奴隶制压榨奴役的黑幕，在中国形成了巨大的舆情。网上尚在被骗至缅甸电信诈骗窝点的案例已逾千个。据报道，仅在缅甸就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失去人身自由。人们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对政府不透明和不作为的不满。网民找出渲染民族爱国情绪的这个电影《战狼二》，其最后一幕画面中国护照及其字幕：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不要放弃，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成为网民嘲弄的对象。人们不解的是，为什么海外诈骗集团可以和中国金融电信部门保持业务联系？为什么诈骗集团的黑社会团伙和受害者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中国政府不能像以色列拯救人质那样解救自己的同胞？讨论这些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独立专栏作家和制片人傅志斌。傅先生您好。
许先生好，朋友们好，陈博士好。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陈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傅先生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演员王星的遭遇就揭开了缅甸电诈员坑蒙拐骗的黑幕一角。据王星说呢，他亲眼看到除他之外还有另外50多个中国受害者，这表明呢，王星的遭遇仅仅是黑幕一角。我先来请教太平洋岛国这个瓦努阿图的傅志斌先生，许多问题令人不解，为什么王星回家了，其余50多人还被关押？王星一个大演员，他是如何被骗到缅甸去的呢？类似的拐骗案还有多少？请给我们简要解答一下好吗？
好，徐先生，我觉得呢，类似的拐骗案有多少，恐怕我回答不了。我想这个世界上很大部分人都回答不了，那可能有些细节会掌握在某些部门手里，但是我想大部分人会不知道。但这种数据肯定是不少的。王星的整个拐骗过程其实很简单啦，对吧？他是在一个演员的群里头，然后这个找工作，然后呢有人跟他说这个有这个项目，然后到了泰国，然后被转到这个缅甸，转到那个缅瓦底，是吧？然后呢，就是因为他的女朋友时时跟踪他，这个女朋友算是比较有心了，然后呢就发现不对，然后再爆料以后，有几个这个大 V 因演员然后转发，因为王星本身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演员，老实说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因为他演过一些剧，在国内小有名气，那这样就再加上他的影视圈的一转发，那自然就影响很大了。至于说许先生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得救了其他的人没有得救，这就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其实这也很简单，因为其他的人没有名，所以他就不会被救。也就是说中共政权他出手，他只是说因为他王星事件让他很下不来台了，影响面太大了，然后他再通过这个他的外交途径，通过泰国施压，甚至或者说跟妙瓦底的这个当地的这些人施加压力，才得到解救。那至于说这个后头是怎么样，我们可以在第二个问题我们再回答。
好的，那么
我先说到这里。
好，那许多问题呢还是 扑朔迷离啊。比如说，中国电信的个人手机都是实名制的，中国银行的金融管制也是十分严格的。那有人就问，为什么这个庞大的金融电信诈骗集团能够公开的在中国展开业务？我来请教加州陈闯闯博士啊，现在网上传闻什么都有，比如啊，某某某是总后台，一带一路是依托，电诈员是白手套等等，这些传闻您觉得有几分的可靠性？那您又怎么解释海外诈骗集团与中国金融电信的这些业务往来呢？
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好解答了，就是说中国人早就有开个玩笑说，你想最挣钱你想挣钱那个办法其实很简单，你就把刑法上列着那个列的那些罪名，你挨个翻过来一遍就好了。那在中国，我们当然就是就像第一个问题一样，为什么王兴能得救，其他人没有得救？其实就是因为有特权阶级在，就是有这个不公平在，有这个不平等在。那这个这些电诈员也好，这些背后的这些集团和中国的这个当政，中国的当政者有联系，这是一定的事情。应该说呢，中国政府当然公开的态度，那肯定是说啊，我们要打击这些电信诈骗，而且他们采取了，确实是采取了非常严格的这些措施。有些难到不可思议，简直到不可思议，就是说，哎，哪个地方如果有个人出国了，他暂时户籍上不在这个。不在他这个户籍地，他们当地那个派出所都要去查，哎呀，这个人去哪里了？因为我最近也会这个这将近两年了嘛，也接触到一些这样的客户。但其实他这种做法就是看似非常严格，就像他的反腐措施一样，看似规定了很多，但是能不能解决问题的不能，根本在于说他这个制度问题。就是说他这个公安，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些电信诈骗集团，他都是这些集团都是在海外，不是在中国公开运作的。啊，那么这些在海外的这些人，其实往往并不是说，哎，他是泰国本地的一个人，他是比方说或者是东南亚哪个，或甚至之前中国还有跑到这个西班牙啊，或者是非洲啊，有时候还把这个一些台湾籍的这些诈骗的这个嫌疑人也都给这个递解回来嘛。这个并不是说是首先要说明的是，并不是说是那些国家的本地的那些人，本地公民他们想起来要做中国的生意，不是的，做这些生意的人往往是。他们是从中国出来的，他们和中国的，而且他们从中国出来之后，作为一个政商界有关系的，或者是这个资源深厚的人物，他们本身就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这种保护伞。而且中国的公安呢，在海外的很多不方便做的事情，其实也是由他们这些游走于这个黑白两道之间的这些，可能和电信像，你像之前我们说的，在缅甸的这个果敢四大家族了，或者其他，就是和中国有特殊关系的、有利益需求的双方。其实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些事情呢，如果他们这个是诈骗集团了，有一些事情可能碰巧像王兴那种例子或其他之前媒体其实也有报道过类似的，影响太大一点的时候呢，那这个公安啊就直接施加影响，那当地其实诈骗集团立刻就把这个人放，因为他们就像王兴说的，除了他以外至少还有50个，当然不可能说只是花那么人家这个诈骗集团花那么大的代价为了绑架他一个人让他来做这个诈骗嘛，这是不可能的。那只有像王兴这样一种例子够这个影响力足够大的时候，那中国才会施压。平时的时候大家其实是互相捞好处，那中共这个集团本来他就不是为了人民服务，而是为了自己利益服务的，他这个说的为人民服务只是一个口号而已了，是一个就像这个傅先生那个其实就是一个洗脑的口号而已了，人民只不过是很不幸的把他给当真了，所以有那么多人不断的在付出代价，我觉得是这样。
好的，那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请问两位专家啊，昨天我们看到呢，这个最新报道就是中国媒体的报道，说现在呢，这个海外共有22万多人呢深陷，这种主要是在缅甸啊，深陷这个电诈员的这个奴役当中，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人，这是中国媒体的报道。另外呢，这个也有媒体我们看到报道说，每年就有大约7万人啊陷入这种这个诈骗窝点。那么我来请问两位嘉宾啊，我们刚才傅先生说不好估计，但是我们请两位专家呢大概估计一下，就是根据媒体的报道我们估计一下，您觉得现在这个网络诈骗规模有多大，到底有多少中国人，现在我们不说别的国家吧，就现在缅甸能有多少呢？傅先生。
这个我自己家有一个亲戚，是到过老挝的金三角的电诈员，然后呢，这个我知道哈，据我所知道的，其实不仅仅是缅甸，缅甸在上一次就是打击这个边境的四大家族的时候，有很多人跑了， 跑了一部分，比如像在妙瓦底，这次还在缅甸，还有很多就跑到老挝来了。
嗯，
注意哈，就是老挝，大家知道它叫金木棉特区。
嗯，
你如果今天我为了做今天这个节目，我也去上网查了一下，到目前为止，百度就是用中百度的这个还是可以查到对金木棉的表扬性的总结的。
嗯，好，那
大家知道他，
您说，
您好，那么就是说，现在妙瓦底它离这个中国边境稍微远一点，
嗯，
那么它也是一带一路的典范。刚刚陈博士刚刚已经说过的，他就说他们是一种互相利用，而且在2019年、2020年、2021年的时候，他们是很紧的，而且这些人包括这个这次电杀元妙瓦底的那个佘志江嘛，现在据说是中国政府要求引渡他，已经被泰国警方抓捕了，但是呢，他之前可是中国侨商联的副会长。
嗯，好，那啊。陈博士，您估计一下这个海外电诈的这个规模，以及中国啊受害者的这个数量人数。
以这个受害者数量如此之大啊，就是说其实这个受害者不仅仅是人在中国这些人了，我们这个在美国的时候，其实这个杀猪盘那个新闻这几年来，这其实已经至少5年了。在美国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有时候一个案子涉及到上百万美元的，不是说罕见，是挺常见的，很多几十万美元的、几万美元的案子特别多。我光我自己身边人，我都能听到至少4个案例了，这还是在美国。所以我想呢，这个以这个受害者范围如此之大，那么这个在这个参与到这个诈骗集团中的，我们不管说他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也好啊，那肯定按照中国政府至少说，他们说这个20几万人或几万人规模，我想这个数据是可信的，只能比这更多。不可能比这更少。
好的，
那中国政府他们，因为他们有一个护照的那个统计嘛，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数据还是有出处的，应该这个是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的。
好，刚才两位专家呢发表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看网友的意见啊。一位叫福米尼哄，这位网友他在日本，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福米尼哄他说，缅甸那么先进豪华的园区是中共建的，还有上亿张的 SIM 卡也是中共提供的，他们的网络也是中共的名校毕业生在维护，那些钱最终大部分都会流向中共的军政要员，中共要出兵不就是打自己耳光吗？邪恶的是中共自己，当然在中共环境下也出不了良民。另外一位张丈他说，救了电诈员会不会就丢了一带一路呢？灭共稻草他说，电诈园区的办公墙上的标语竟是习近平思想啊，那谁是老板一目了然。Mexico City DIJ OK， 缅甸诈骗集团的存在，内政是反诈 APP 实名制、资金冻结等管控政策得以继续推行的最好理由，外交上呢是牵制施压，左右缅甸军政府最优谈判筹码，而唯一的代价是在中共眼里一文不值的普通老百姓，中国政府怎么可能拿掉这么重要的一个棋子呢？好的，我们刚才看到网上的言论各种各样啊，我们在我们的问题接下来的问题讨论中呢会继续涉及这些问题，我们继续我们的问题讨论。另外一个大家普遍关心又很难解释的现象是，为什么海外电诈集团的黑社会团伙和受害人大都是中国人？这些黑社会团伙都是什么样的背景？为什么这些电诈案中大都是中国人坑害中国人呢？我来请教傅先生吧，您怎么解释这些现象呢？
这个问题刚才许先生的特殊问题，就是附加问题，是一脉相承的。
嗯，
就说据我所知道的和我的这个周围的人跟我透露的消息来说，这个妙瓦底的这个 电闸员，就是它也是经济特区，它是跟一带一路相连的，这是第一。网上还查得到，我刚讲的那个佘志江就是这期当时也是一个典范。那么还有老挝的这个金木棉，这个电闸就是个特区，他这个赵伟，这个领导人叫赵伟，他也是一带一路的典范。当时被中国政府现在摧毁的那个四大家族里头，那么这些人他也是跟 我当时都有一点奇怪，他们居然有些是在中国被抓的，对不对？他居然还有中国的身份证，很有意思的，对吧？而且据我的亲戚去过那个地方说，所有的建筑全部是中国企业建的，而且建的跟中国的这个风格是一模一样，都是，而且都是国企啊，就是央企建的，所有的银行所有的东西你看的就是国内的那一套。但是那些人当场就是拿着大把的现金人民币走来走去的啊，这些事情我们就知道谁是背后的老板。那么刚刚陈博士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说这些人第一他是互相利用，中共利用他们来获取这个就是在海外的影响力，他们利用中共来发财。我还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消息，就是说现在很多的诈骗集团他不往内了，不往大陆，但是他主要在海外，日本、韩国和亚欧洲。所以我还刚看了一个台湾的艺人也是被诈骗到那里去了，但是他就被发到什么呢？去欧洲。这个是很多新闻媒体没有报道的。其实现在因为什么？因为诈骗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们国内的压力大了，那么就好，你不要诈骗我们了，但不要诈骗国内的，你诈骗外面的，他有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呢，他这个黑为什么是中国人？这个就是中共养大的。然后呢，他们互相利用，所以他这些黑帮分子，他就是跟这个国安也好什么的穿一个裤裆的，就是一体两面。然后呢？当然他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些人讲用中国人，他本来就是主要对象中国人，当然他就是中国人，在那个实施诈骗。我还有，但是这是跟陈博士回的，可以再详细回答。以我得到的消息，在里头绝大部分都是自愿去的，都是偷渡过去，只是说现在因为控制了严了，那么这种卖猪仔现象就比较多了。这是现在这样特别
好的。那么傅先生点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绝大多数都是自愿去的。那么有去过缅甸的观察人士就认为呢，95%的中国受害者其实是自愿上钩的，即便是演员王星可能也不是被绑架的，真正采取非法绑架手段极少发生。来请教陈博士，那么您如何评估这种情况？为什么中国人最容易成为电诈案中谁都想吃的唐僧肉？为什么中国人占了受害者的绝大多数呢？
我自己我想至少有两个原因的。第一，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信息诈骗，在这种诈骗这种方面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从媒体报道也知道，这个诈骗并不是你在大海里面随便的找一条鱼那样那么容易的。你其实一定要抓到这些购买到受害者这些个人的私人信息，那么这里面中国籍的和中国的这样一个制度，信息集权制度，其实就提供了一个最大的方便。中国所有都是实名制的，这就像之前的这个在这个恶俗危机案中，甚至可以把习近平女儿的这些身份信息也都可以拿到，因为中国的公安他们其实有全套的数据库，然后这些东西你只要花钱就可以买到，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说，在实名制度这些应用中，不管你是中国的网上的买飞机票，不管是你现实中这个旅行的记录，不管你是去哪里，然后还有这个网上购买记录，这些全都可以花钱买到，非常方便。那就像之前的时候还有说10亿条的上海的那个公安数据库的这个泄露啊，就是说不管你是用黑客的方式还是用从这个黑产购买的方式，那中国人的这些信息，这些基础这些信息，你想在网络上购买到，这是非常容易的。那有了这个之后，那诈骗才可能说真正的去实施。如果只是像大海里捞鱼，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对手的这受害者的这个个人的信息是什么，那诈骗起来成本其实非常高。这是第一，就是中国提供这个方面。 第二，我想就是根本就是说，其实中国政府他把这些信息收集来之后，他自己并不在意这些安全，他真正的其实在意自己的统治者的这种安全。那人民付出的这些代价，对他来说，其实我们在中国就看到了很多，不管是金融产品的暴雷，不管是也好，中国政府最在意什么？最在意的是自己的政权安全。他不是说，哎呀，让给这些受害者，我们把他那个负责人，这个把这个责任人把给他们抓起来，然后把这个涉及到这些资金重新给追回来，然后这个返还给这些受害者，这个并不是中共的这种这个要害，要害在于说怎么能把那些受害者给稳住。当然肯定要发一部分钱了，这个可能比方说受损是100块钱，发给他几块钱，那在这个过程中，那共产党再没收一些钱，那整个还有其他的各方面的利益受这个获益者，我觉得这个跟踪这些钱 follow the money 确实是最重要的，这两我想就是这两个原因。
好的，那么一位叫柴 dog 这位网友，他发表下列看法，他说中共非但不会保护海外侨民，恰恰相反呢，中国公民在海外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一大半都要拜习近平所赐，中共的战狼只是为孟晚舟那样的权贵服务的，普通老百姓没有选票，各级文官武将们只对上负责啊，底层的民众自然就只是权贵们用完即丢的人肉电池啊，人肉电池而已。外交部呢，这个本来我们有我们想呢给大家看一下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路透社记者这个问题，有关这个妙瓦底这个电诈问题的时候啊，他那个比较尴尬的一个画面，就是我们这位，但是由于那是中国的这个video， 我们呢版权问题我们没法播放，但是我可以给大家可能像很多人都看到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比较尴尬的那个画面，当路透社记者提出的，据说现在有400多人在这个妙瓦底沦陷在那儿的时候，那个中国政府该怎么办？我们这位外交部发言人呢，他翻了翻本子，大概翻了大概有1分钟的时间，然后呢，他看一下下面就说呢，中国政府对于这个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有许多难言之隐。我们看到网上民族主义言论大都集中在指责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能像以色列拯救人质那样出兵越境荡平这些恐怖诈骗组织，因为这是恐怖组织了。另一些呢，对政府不满的人趁机嘲笑电影《战狼二》，嘲笑电影演员吴京的豪言壮语。来请教傅先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有什么难言之隐？背后强大的祖国为什么无法像国人所希望的那样成为中国人的强大后盾呢？
因为他的难言之隐就是中国政府从来不是去帮助中国人民的，而是去压榨中国人。那许先生你也在国外，就是说我记得我到过，我还在读书的时候，我去这个苏黎世，中国驻苏黎世总领馆，我看到他们一个对中国人的嘴脸，那简直就是一个官衙门。对于老百姓来说，他是衙门。他们的驻外领馆，就是刚刚陈博士也说过，他不是为你们服务的，他是为领导们服务的。他还有一个最大的功能，是维稳，保护政权。中国政府所谓的这个吴京的这个电影什么战狼和什么的，那是纯粹通通是一种洗脑的这个电影，它是洗脑的一部分而已。那么它要让你们认为我们有个强大的祖国，但是实际上这个强大的祖国的强大的唯一的目的是把你们这韭菜好好的消化培养啊，让你们这个多一点韭菜长得厚实一点，然后好收割而已。这电诈员无非是他这个收割韭菜的一个手段而已，他不仅要现在是要收割国内的了，还让他们收割国外的华人，甚至是说不是华，就是说他们用那个软件，因为 AI 技术现在很好，他现在可以用这种软件，他去收购海外的资产，然后丰厚他自己的镇压的这个滋养他镇压的机器吧，应该这样说，我说完了。
那么中国政府呢，显然 是承受巨大压力的。我们刚才从我给大家描述的那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那个比较尴尬的场面呢，就能够看出来这个问题。中共中央政府工作会议啊，要求对电诈活动要一抓到底。中国公安部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表态，要坚持不懈地盯着打，追着打，坚决摧毁境外电诈窝点。请教陈博士，据报道呢，中国已经摧毁了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为什么缅甸境内的电诈案仍然层出不穷，并且还有不断扩大之势呢？
这个我想是它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在国外，其实还是在于中国国内。那中国政府就用这个把它当成一个转借这个转移压力的这样一个借口，就是好像是说其实人员核心问题是出现在国外，你们这些中国人不要再跑到国外去搞这些事情啊。那些受害者呢，当然这个作为中国人他们也可以转移了，你这个其实也是警告了，你这诈骗集团呢最好还是多诈骗一些，就像傅先生说，多诈骗一些这个外国的韭菜，外国的电池，这个更丰厚的，不要再压榨中国国内了。这个我想这就是中共这么声称的。确实就像刚才一位网友讲的呀，他讲得很好，就是说这些既给中共继续搞实名制啦，继续搞这个资金管控啦，提供了一个借口，然后对外呢还可以作为这个外交上的一个筹码。这个其实也不仅仅是在缅甸这个地方了，包括像这个这一次的是其实是泰国政府出手嘛。那东南亚这个国家很多国家，那中其实他们自己也有一些好处，在平时的时候呢，因为这些园区也好，他们总归还是有一些经济上的，给当地的政府、当地的军政集团还是有一些利益输送的。那在这个平时的时候呢，这些住在国啊，这个诈骗园区的这些住在国，他们可以自己捞一点好处，军政人员捞点好处。然后呢，等到这个形势这个严峻一点的时候呢，抛出一些受害者，这个时候他们会抓一些，就像如果说通缉谁谁谁了。住在国也会啊，那我们给你个面子，然后把谁谁抓起来。因为但是其实还反正这样的这种这个白手套人物多的是，抛出来这一个一点也没有什么损失。我想这个是中共声称既拿到了这个借口，好像是他是在打击，真的在做，但其实根本的原因出现在内部的这个体制，这个是他们不会解决的，这是中共一贯的。你像他说打击黄赌毒的时候，其实在中国我们在知道这个黄赌毒在中国一贯都有，但他就是拿着一个东西作为一个社会控制的借口，甚至在所谓打击黄色的时候，其实就在打击所谓的那些，其实是在真正打击那些他的认为违禁品的那些什么独立思想的那些那些书籍，以这个打击黄色为名。那同样的打击电诈也是这个，他以这个为名，然后就把继续去实名制下去，然后继续对外国然后方面施加压力，甚至他其实我觉得这里面还包括一个涉及到一个台湾问题。因为很多的其实电信诈骗的一些参与的实施这个嫌疑人啊，来自于台湾，那这些人跑到国外之后，中国为了把他们引渡给回来，同样的也是制造这个外交，制造说营造一个好像是台湾属于中国的，在国际上制造这样一个假象。所以中国其实还会，就中共啊，还会很乐意去继续去打这张牌的，去打击电诈这张牌，其实还是对他自己有利。
但是无论如何哈，我们刚才举那个数字，就是说呢，连中国媒体自己也承认，在海外啊，每年受骗的大概有22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人，啊，另外呢，有媒体报道说呢，大概每年有数万人，这个中国人陷入这个电诈的这个窝点。尽管他们都是自愿去的，刚才我们讨论啊，没有啊真正实施什么绑架呀什么的，自愿去的。但是自愿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提供了很好的诈骗。你提供了很好的工作，高薪，然后我去了，结果到那儿之后发现完全不是那个样子，啊，没有人身自由，就像奴隶制一样工作，挨打受骂那是常事儿，并且不让你走，你失去人身自由。那么这种情况呢，有人就认为呢，这实际是一个这个电诈集团，实际是不是一般的企业，是什么呢？是恐怖主义集团。那么按照这种情况，按照电影，为什么大家对这个电影这个《战狼二》那么情绪那么大呢？就是因为你那里边把话说的，你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不要放弃，祖国都能把你们带回来。那么就有人提出了，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像以色列解救人质那样派兵荡平这些恐怖主义组织呢？啊，我们时间还有一点，我们希望两位专家呢，对这个问题评论一下，傅先生。
哎， 还是那句话，这个事情他本来始作俑者背后的真正的大老板是中国政府啊，因为这件事情电诈源的产的存在对他是有好处的。刚才陈博士也说了，分析了很多，之所以他有这种现象的存在，因为你去看看在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有这种现象，
嗯，
没有。
好，
所以刚才陈博士讲，所有的问题在国内而不是在国外，国内的问题当然就是中共的问题。
好，陈博士。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说这个片子本身其实就是中共洗脑的一个工具。这些中国，其实中共这个政权之所以如此强大，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他成功的洗脑了这些人民，让人民自愿的去继续去源源不断的去做人肉蓄电池也好，去供养这个体制。那这个体制怎么会说啊，那我真正的把我的这个你们供养来的让我这个强大的这些能力我再返还给你的，然后把你给解救出来，这对他来说毫无必要的事情。
好，我们改。
所以他不愿意去做。
感谢傅志斌先生和陈闯创博士的这个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